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孤单地球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梦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这几天过得可好？
挺好的，休息可多了呢。
哇，休息可多了呢，有外出吗？
外出了两天。
主要做什么了呢？
主要在家躺着休息。
躺平吗？
躺平。
平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用特别去想，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时光？
对，就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宁静吧。
要开始忙碌了啊！
要开学啦！
新的学期也意味着有很多新的挑战来喽。准备好了？
差不多了。
哇，加油加油加油！年轻真好，可以迎接各种新挑战。还是带着很多的活泼的盼望在期待着这新的学期，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学期应该能学很多知识，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旅程吧。
哇，真好真好啊！能够带着盼望开始每一天的新生活，或者说期待着新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虽然人躺在床上，但心里充满着活泼的盼望，这本身就是好幸福的状态。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什么呢？
今天来聊聊什么？我们上周聊了，神的心意，那是神具体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
那这个问题可大了。
我觉得我是那种比较懒的人，就是你要让我做什么，你告诉我具体的指令。然后我去做，你不要给我一个大概的，就一句话，一个大概的方向，让我自己去摸索，我就懒得去想这些细节的问题。所以我不适合当领导，就是 我适合领导给我分配非常详细的任务去做。
你可以完成得很好，执行力很强。
也不用这么夸吧。
对自己肯定点不行吗？
好，尽量吧，尽量。
确实，每个人的性格也不太一样，你跟你周围那些小伙伴，每一个个体也都不太一样。那你觉得神每次跟你说的话都是指令性很具体的吗？
我需要的时候，他会很具体。
哇！
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思考不了很多事情，就是你没法为自己做计划。你很多客观的情况，所以神每次帮我走出这种困境的时候，然后好像就被他带着，我自己稀里糊涂的就过了这关了。就因为我发现我好多的经历都不太符合这些规定规矩，好多那些规则规定，他们毕竟是人制定的嘛，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现实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就到处问人啊，或者从网上找解决的方案。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神都是给我开了一条很特别的路，帮我解决。所以神给我的这些指令，更多的时候好像是他帮我把一些门给堵住了，然后给我只剩下一个选择那种感觉。
那真的挺好。
你就不用想别的了，你就跟着他，就这样就挺好的。我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
就是你不会思虑过多，就是听见神跟你说什么就照着做就好了。过程中，反正如果有障碍，神会亲自把它拿走，你 就一路往前走就好了。
对，我发现大多数好多时候我不需要考虑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就是反正在神凡事都能，你过多思考这些所谓的合理性吧，就你也考虑，我也考虑不到，就是我这个脑子，
哇，那真的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懒得思考的人 又很信靠神的人，是很蒙福的。但是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思虑很多的，他们会思想很多对与错呀，合适不合适啊，前途如何呀，未来10年以后如何呀，他们会有很多很多很主观的想法去反复思考，反复去印证。啊，这是不是神跟我说的，还是我自己想的？即或信主以后，他们可能也会在一边读着圣经的时候，一边有很多的问题问出来，特别是关于什么才是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个体生命里的时候，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的，我很少见你这样的，属于这种憨憨的就跟着神走就好了这种。
我觉得。也就是不一样吧，也没有对错或者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是我应该也是吃了一些亏，就是，
对，很显然，我和蓝莓就不是一种人。我就是那个思虑多的，我肯定要不停地问。我的主观想法和很多假设，都已经先存在我的心思意念里了。我好像还得要辩证地求证一下，然后才能想明白了，想清楚了。也不是说我信靠就弱一些，好像也不能这样子来判断每个人的信心哈，就是不同，因为人的思想、人的心思，其实确实是受他所生长的环境啊、家庭啊、社会呀、经历呀、学业呀、人际交往啊很多的影响的，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怎么样才算作尽我们每个人的本分哈，把我们这个全心全意都能够好好的来爱神，尽我们全部的心思来好好的爱神。对我来讲，这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因为我的脑海里头那个思想和心思得先打上几仗，然后才能够好像顺服神的话语一样的，就是这个仗怎么都得打上一阵子，就很少说听见了就憨憨的跟着走就好了。即或过程中吃点亏、受点苦，也认了。我好像不是这种人，就是大家都不一样，但真理都是同一个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到底怎样才算是尽了我们的所有的全部的意念和心思来爱我们的神了呢？
我们就找一个具体的章节，看看耶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具体
对，
的指令。我最喜欢这种具体的指令了。
好，我们具象化它。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哥罗西书3章1到17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
好，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阿门。那天我记得蓝莓发了好短的几个字，你还记得吗？你说
对。
感谢神就是荣耀神，
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就是荣耀神。
以感谢为祭啊，真的是这样的。
不过我觉得读完这些吧，我就收回刚才我的话。耶稣的这些具体指令，我觉得这里边说的好多，我也挺难做到的。
哈哈哈。我觉得难做到是真话，也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感的。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竭力追求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污秽的世界里，充满了邪恶的世界里，那每天对于属神的孩子们来讲，都是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所以每一天都得操练这些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他一开始说的，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每天都会想这句话吗？
我其实最近比较经常想的是求上面的事情，
嗯。
然后第二节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就感觉想到今生今世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挣扎，太多的痛苦了，然后想到以后在上面这些痛苦就微不足道了，所以这种信念，这种盼望，感觉就支撑着我在现在度过每个伤心流泪的夜晚。
嗯，
对，所以他一开头，我觉得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跟耶稣一同复活了。
是啊，所以这个一开篇的“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几个字，好重要，好重要啊！
是这一切的前提。
是的，是的。是我所有新生命的起头，因为至死我们在地上这个肢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行为啊、思想啊，每天都会顺着这个世俗的事儿就想下去了，顺着大家周围随大溜就走下去了，然后又被圣灵重新拉回来啊、归正，这个过程起起落落的，但每一次能够让我回来的那个真理就是这句话。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跟这个世界已经断绝了，因为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呀。这是一个我很难把它具象化来描述出来的生命状态，但它就是真理呀，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因着与耶稣一同复活，就藏在它的里面了，它就是我们的生命了。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很难用具象的事情来说明、证明的事情，但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真理呀、啊，所蒙的恩啊。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才能够慢慢、慢慢不随从地上的事儿，不随从自己那个旧的样子，能够开始祈求天上的事儿，多看看天上的耶稣。所以对我来讲，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今天上午还在跟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聊天，我跟他说，人死以后都会复活的。他说，真的吗？我也会。我说，对，因为复活以后，人人都按着地上的你怎么过的日子，言语行为要有审判的。然后说到这儿，他脸就有点不好看了啊。听复活可以听，但听审判就有一点听不下去了，但这是真理呀。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其实是关乎生与死的。我们靠着自己也很难把自己钉死的，没有可能的。以前教我圣经的老师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你们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吗？你们试试看。好了，用右手把左手钉了，也把脚钉上了， 但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右手再钉在石架上了，自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钉死的。所以，连我们死都是恩典，是被，真的是被钉死才可以，要顺服在神的律法之下。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这个死啊，都是要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得祈求这件事情。一些旧的行为和想法，特别是一些想法，你不觉得好像有时候一些行为和一些坏习惯，它很容易看出来，比如说睡懒觉、不起床这个事儿，会迟到这些行为哈。是容易看出来的，但其实这背后怎么想，你的思想和意念这些是隐藏起来的。我觉得人的心啊，常常是不太愿意挖自己的根儿的。所以，圣洁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对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藏在神里面，这个藏是怎么想的呀？怎么才算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
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应该基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所以神在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基督看我们，唯一看到的是圣洁的我们，是好的我们。"
对，他眼中看我们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了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义的，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连结，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名分了，被神称为他的儿女的名分。但我们真实的我们啊，其实是需要在地上倾其一生来努力的，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活出来的。
对，所以就是成为基督徒，一开始觉得是。从永恒来看，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可是你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基督徒，真正基督徒过的是非常，就是其实是挺痛苦的，因为要致死老我，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一开始大家传福音，很多人都不会告诉你说，你成为基督徒了，你会非常痛苦哦，因为你要改变自己。
成为基督徒以后，在致死自己的这个旧的一些言语行为过程里面，是很痛苦，很痛苦。有没有甘之如饴的时候？
有是最后被改变的时候，最后
哦，
改变的时候才甘之如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挺痛苦的。就像第五节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他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whatever belongs to your earthly nature"，就
嗯，
是这是你之前。你身体里的一部分，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论
嗯，嗯，
我们看到这个人觉得他多好，多乐于助人，多善解人意，表面上表现得多好，但是其实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真的，这是真相。嗯，而且如影随形。每个人心思意念里面一定都有，或是这样，或是那样的。致死他，啊，死透了是件好难的事儿。
好像他们就是长在你的身体里，然后你要把他们割下去。你想，你割掉一块肉得多痛啊，就是多难受啊。
嗯，有一个比方哈，就形容我们这个心啊，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藏在我们的心里头嘛。我们这个心里面啊，如果做手术的话，哇，
剩不
那
下了。
一 团乱麻啊！真的，要不全部要做一个换心手术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要死透、治死透，不然它还会重新再回来的。所以，我们这些旧的想法、这些旧的样式、旧的思想，在认识主以后，一天一天靠着神的恩典被更新的时候，到第九节，圣经也这么告诉我们：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的。 就这个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他是一个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当然就已经发生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过去的罪、当时的罪，还有未来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付上了代价，洁净我们了。在这个新的身份里，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了，因为我们的信靠、顺服，还有我们的认罪悔改啊，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跟他连结了。但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此圣洁的生命，他和我们这个污秽的生命，它融不在一块儿啊。我们是被神看作因着神的儿子的生命，我们看作是义人，但是我们这个新人啊。他其实还没成型哎，是需要不断的在知识上逐渐更新，在言语行为上不断的以新人的样式生活才可以的。慢慢渐渐就有了耶稣基督，他真的生命长成在我们里面呀，这是个过程。你有身体里这个旧的自己打仗打不过的时候啊？
啊，经常的，经常的打不过，哎，
那那一刻怎么办呢？
没办法。
那啥时候那个新的人又能够重新站起来了呢？就好像打不过的时候，这个新的人在你身体里面是不是躺平了？
对，我就想就这样吧。他们说我的口头禅现在就是就这样吧，就感觉好像无能为力，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帮助你、提醒你，然后更新你。因为有的时候陷在罪中，你真的有点不想出来，就感觉就这样吧。但是我想，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保护师，他时刻提醒我们，就是你不要这个样子陷在里面，所以。就是像你之前说的，屡战屡败，然后我就屡败屡战。
差不多差不多，我也经常是这样的。
嗯
哎，我也不想啊，但是我很诚实的说，
嗯。
这个真理我知道，我也晓得。其实我也知道耶稣很爱我，我自己其实也渴望。那个圣洁蒙爱的生命能让我在日常中就活出来，我也很渴望，但是真的还是在打仗啊。
嗯，所以我想，其实神也知道我们的这种软弱，所以他才在第十节说“渐渐更新”，他也不指望我们一下子成为就是完美无瑕的人，知道我们的这些罪性、惰性，所以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渐渐的来更新。
是，但其实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的。我
嗯。
每次屡战屡败，败下阵来的时候哈，我心里的祈求都是：哎呀，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老的我钉死，主耶稣来救救救，三个救。
嗯，
第一个救就是你赶紧把我钉死吧。那第二个救就是把我再重新的更新。旧的那个样子，主耶稣帮我钉死，那活过来的这个，把我藏在他的救恩里，修整过后，就是第三个救恩，能让我活出来。这没有一件事情我自己能做得到，就是旧的人要脱去这个动作，我经常是瘫痪的，就是自己脱不了旧的模样的，一定要靠圣灵来，没有圣灵的恩典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节制啦，自己的理智啦，自己的毅力呀，自己的认知啊、良知啊、能力呀，可以做到某某某件事、某某某改变。但我们的努力其实都不是在耶稣基督里追求的那一份圣洁，按着耶稣基督的圣洁，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呀，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是他给我们的新生命。那个圣洁蒙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呐、啊。我们但凡好好亲近他，都知道自己差好远呐、啊，做
嗯，
不到呀。12节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是一群圣洁蒙爱的人。要存这个"存"字，原文其实就穿，就穿着啊，穿着这新的，这新的是什么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哇，这几个词， 就是我屡战屡败的根儿。第一个词就难呀。
但凡能做到这几点的人，哎呀，那是太厉害了。
那确实就有耶稣基督的模样 哈，慢慢生出来了。我第一个词我就好难呀，我经常要跟圣灵求，把我这个坚硬的心脱下去，给我穿上新的一颗心。那第一个我希望有的就是怜悯的心肠，我是真没有。
啊，是吗？我感觉你挺有的。
啊，那是因为咱俩很友好。对我好的人，我当然就不是用怜悯了。我觉得彼此啊，相爱是容易的呀，就是相爱与爱你的人相爱，我觉得是容易的呀。彼此表达对对方的恩慈，我可能恩慈还可以，就我们彼此表达的是恩慈这方面的吧。我觉得怜悯是对于弱小的，或甚至于是那些犯了错得罪你的，或者是你看出来他们很恶劣的，有的时候看新闻有一些真的是。道德沦丧的人，我没有办法想象。当然，我也相信神的公义哈。我只是有时候读福音书，看到耶稣基督对那些犯罪的、有需要的，在那个时代真的是被人唾弃的人，还有生重病的人，那份怜悯都不是我能所及的。我大概也是能照顾身边，跟我比较友好的几个人。再远一点，我其实都很少刻意去关注。
对，我好像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大众比较追求所谓的公益，然后过分的追求公益的时候，就会完全的高举看上去对的那一方，然后完全的践踏另外一方。
怜悯这个就是对方不配得，但我们愿意。因为怜悯，因为我们从神得的怜悯，我们也愿意给对方怜悯，特别是那些不配得的人。那台湾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人杀害了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没有被判立即死刑，就缓期执行在监狱里。然后被害的家属是基督徒，他就到监狱里去传了福音给这个杀害他孩子的人。跟他说，原谅他了。这个杀人犯后来在监狱里信主了，好好的表现，因为他是死缓嘛，后来应该也是出狱了，跟别人分享他怎么信主的。我很多年前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一家人是怜悯这个杀人犯的。当然不是说我们都一定要做到这么好，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确实是要公义的视角去判断。但这里所说的，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时常穿着这怜悯的心肠、恩慈的心肠、谦虚的心肠、温柔忍耐的心肠来生活。那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不会这样要求世上其他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我们是一群。圣洁蒙爱的人是神的选民，那我们应该在生活中穿着耶稣基督的怜悯，穿着耶稣基督的恩慈来生活。我们尽量做不到，我们就祈求吧。
对，不要白白浪费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心意。
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包容和饶恕别人，因为当别人跟我们有嫌隙的时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在这上面就常常会失败，我得承认，我有时常还会小心眼儿，我很难就是一下子饶恕，有时候我还觉得自己是正义的那一方，还得气两天。但是每次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我首先应该再一次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是怎样饶恕了我的，我也应该这样饶恕人。这是心思意念里的饶恕，当然对方要对他错误的言语行为付上代价，这是公义。但从我这个人，我自己的心里，我要有这样饶恕对方的这样心里的一个想法，新的这样的思念和想法生出来，因为我是神的小孩儿，这是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我愿意操练这样的一份饶恕别人的心，因为我们。 在一切生活的各样细节里，都是用爱心来联络彼此，也用爱心来呈现耶稣基督的爱给这个世上其他的人去传福音的嘛。这是神对我们圣洁生活的一些新的人、新的命令，因为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也要好好的因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邻舍和我们生活中其他那些没信主的人。这诚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首先我们得彼此相连，就是真的属神的选民、属神的小孩，要彼此先相爱。我们得有一个相爱的团体，一致对外，就是我们不能单个行动的。我觉得好难，几乎完不成的这个任务。我们应该是一体的啊，彼此先联络一个人软弱了，另外的人来帮忙，然后才可能一起把神的真理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先活在我们彼此之间，存在我们个人的心里，经常一起赞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彼此有了力量，我觉得才容易活出来这一份圣洁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老讲神的爱，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做出我们相应的回应，而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这些爱里。然后我们是要致死我们里边的罪，然后他后边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跟周围、跟这个世界来相处。就像好多表面上看的基督徒，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好奇怪这些人？他们的里边，
是。
实际上，你时间长了，我们的里边不仅被神，也会被别人来看到，你是否真正的重生了，是否真正的得救了？
就是如果真的是靠着神的恩，把旧的那个自己啊。一天又一天的操练，钉死哈，就是真的求神的恩典帮助的话，每一天长一点新的出来哈，慢慢啊，这个新人如果里头的心是真的啊，新的，真的新的，那这个人会有一个新的味道生出来的，
馨香之气，
对，就知道哇，这个人是属主耶稣的。前两天读蓝莓给我的文章当中，不是还有个例子吗？那个牧师说，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垃圾场，他从小就知道那是个垃圾场，好臭好臭的。结果他离开家，到了别的城市去生活一段时间，回到他原来的家乡，他发现那个垃圾谷啊变了，变成了绿油油的，可以打高尔夫球的了。他还真的去打过一次，哇，他就赞叹一切都是新的，真好啊，心情舒畅。但是他说。好日子没多久，他就打过这么一次高尔夫球，为什么呢？因为过段时间他再去站在球场上的时候，因为那个垃圾场没有真的更新，就是在一堆垃圾上面建了些新的草坪。当那些草开始有臭的味道啊，从草坪下面散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在那儿驻留太久了。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天啊，我不要我自己看着外面是新的，里头是个垃圾场，会发臭味出来的，我不要。也是新的2025年了啊，我还是愿意祈求，求圣灵可以帮助我里外里的被他更新，每天都更新，哪怕就算是慢，我也要一天一天有新的。从里头生出来的新的生命的样子，也祝福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垃圾啊，要靠着圣灵清干净啊，填上新土，生出新的草来，然后要千万别在垃圾场上建一个假的草坪出来呀。
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别让人闻到你的恶臭哦。
是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努力。
愿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散发耶稣的馨香之气。
从里面发出来啊，越来越浓烈的香气，一起来荣耀主。 谢谢蓝莓，也谢谢小伙伴们的倾听陪伴，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